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印度总理莫迪本周将访问澳大利亚。中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导弹试验，工党政府和联盟党都进行了谴责。哈马斯表示已解散其在加沙事实上运作的政府。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中国在太平洋进行了导弹试验，工党政府和联盟党都进行了谴责。中国表示，这次由核动力潜艇发射的导弹试验是年度军事演习的一部分，并已根据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提前通知了相关国家。但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泰德·奥布莱恩表示，此举不负责任。外交部长黄英贤则表示，澳大利亚认为此举会破坏地区稳定。奥布莱恩表示，地区稳定对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
The news of a missile being tested.
在太平洋岛屿地区进行导弹试验，且未事先发出适当的警告，也未就试验时间和地点提供明确建议，这凸显了我们作为该地区成员继续携手合作的必要性。我们不应忘记，作为澳大利亚人，我们也是太平洋大家庭的一员。这片地区不仅属于澳大利亚，也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太平洋岛国人民。澳大利亚联邦警方已就一起针对印度总理莫迪的威胁事件向一名年轻人发出正式警告。该机构告诉 SBS 古吉拉特语节目，他们已查明一起针对外国元首的网络威胁的来源，并于上周五与该人士进行了交谈。澳大利亚联邦警方表示，目前社区没有面临任何风险，也没有即将出现的风险。任何涉嫌犯罪的行为，包括威胁和骚扰，都将受到调查。印度总理莫迪本周将访问澳大利亚，在他开启的为期三天的三国访问行程中，他首先访问印度尼西亚，然后前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新州政府已启动对新州社区与司法部的一项正式调查。此前一名四岁的男童死亡，其母亲已被控谋杀。此次独立审查将调查这起谋杀案是否可以避免。周六，这名女子主动前往怀昂警察局报案，引发了对儿童福利的担忧。随后，警方前往其家中，发现男童手臂严重受伤，已经死亡。新州家庭事务部长凯特·华盛顿表示，此次审查将由前儿童法院院长彼得·约翰斯通领导。
The review will examine.
本次审查将调查相关部门此前与该家庭的接触情况，包括孩子与母亲同住的原因、部门的决定和行动是否恰当，以及部门是否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这名儿童。我计划在遵守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和法医程序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限制的前提下，公开审查结果。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 Lifeline 危机支持热线131114。一家追踪网络反犹主义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向皇家委员会表示，科技巨头们放任太多被标记的帖子留在网上。 Meta 全球内容政策总监本杰明古德出席了周一的听证会并作证，他表示 Meta 的处理方式不同于其所称的极其恶劣的内容，例如宣扬恐怖主义的内容。与此同时，数据库 Cyberwell 的创始人塔尔·奥尔科恩·蒙特马约尔告诉委员会，社交媒体平台上标记的反犹主义帖子只有 50% 被删除。社交媒体平台在回应方式上的不一致和差异也与某些特定叙事有关，比如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自我受害叙事，以及这类内容是否会被认定为违反平台政策。大多数情况下，平台都会说这类内容高度依赖具体语境，而一旦平台告诉你某件事情高度依赖具体语境，那就意味着最终是否处理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为庆祝7月5号到12号举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周，全国各地将举办社区活动和庆祝活动。今年的主题是卓越的50年，旨在向50年来建立和维系这个运动的原住民长老、组织者、艺术家和社区致敬。自1967年以来， NIDOC 委员会每年都会举办海报比赛，选出代表年度主题的代表作品。今年的获奖者是来自南澳大利亚 APY 地区的杨库尼加拉族艺术家兼音乐家扎卡里亚哈菲尔丁。菲尔丁告诉 NITV， 他的作品名为 Paropi， 代表着他祖先的故事和声音中所蕴含的力量。
I just hope what people take away from that is...
我希望人们能从中领悟到要感恩自己的血统，要感恩你的出身，了解它的优势和劣势，然后无论你现在如何运用它，你的血统都会因你而感到骄傲。所以我希望人们能够看到我的作品并对自己充满信心。
See the work and be sure of yourself。
最新研究发现，澳大利亚员工正在未经雇主知情或许可的情况下，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提升工作效率。软件供应商 Employment Hero 表示，他们对超过2600名员工和雇主进行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员工在未告知老板的情况下使用人工智能。澳大利亚国家人工智能中心此前报告称，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企业正在采用这项技术，但仍有 19%的企业不确定如何使用。该中心发布的报告名为《人工智能在工作中的悖论》，报告发现四分之三的澳大利亚员工认为人工智能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几乎同样多的员工认为人工智能提高了他们的工作质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和乌克兰总统预计将于今天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会晤，讨论俄乌战争。过去一个月，战事进一步升级，俄乌双方持续相互发动袭击。据报道，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袭击在过去一天已造成7人死亡，救援人员从基辅多栋遭毁坏的居民楼中救出幸存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乌克兰民众，类似的袭击还将继续发生。哈马斯表示已解散其在加沙事实上运作的政府，并准备将控制权移交给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管理团队。哈马斯承诺结束其政治机构，该机构过去十多年来一直治理加沙，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战后方案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以色列称此举是一场作秀，认为哈马斯此举旨在避免其需要解除武装。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已经注意到这一声明。
We welcome any step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我们欢迎所有有助于执行停火协议并推进安理会相关决议所体现的目标的举措，包括全面执行停火、保护平民以及不受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将继续支持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下实现巴勒斯坦统一治理的努力。
Under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在德黑兰，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数千名悼念者聚集在恩格拉布广场，希望能一睹放置在平板卡车上的已故领袖灵柩。2月28号在以色列和美国发动的战争伊始，哈梅内伊及多名家属在一场空袭中身亡，现场情绪高涨。一名吊唁者表示自己仿佛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而另一名吊唁者法蒂玛哈桑则表示人民渴望复仇。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参加领袖的葬礼，这是极其艰难的一天。我们并非来向他告别，而是为了复仇，而且我们一定会报仇。这是最艰难的日子之一。我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来到这里参加领袖的葬礼。与此同时，美国正积极推进旨在全面重开霍尔木兹海峡、遏制伊朗备受争议的核计划，并永久结束战争的谈判，但谈判似乎将暂停至葬礼结束后。包括防暴警察在内的6000多名警员已部署至菲律宾参议院。目前针对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正在进行。这些警察包括防暴队被部署到参议院是为了维持秩序。约有400名示威者聚集在那里，高喊立即判决萨拉有罪。萨拉·杜特尔特被指控滥用公共资金，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并威胁总统第一夫人以及前众议院议长的生命安全，但他否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作为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杜特尔特坚称自己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并表示此次弹劾是出于政治动机。再来关注体育新闻，首先是网球。澳大利亚头号选手亚历克斯·德米纳尔在温网首轮比赛中被9号种子弗拉维奥·科伯利直落2盘击败，令人大失所望。这意味着本届温网已无澳大利亚选手晋级。与此同时，9号种子科伯利在1号球场的出色表现让他连续第二年闯入温网8强，并且由于下一轮将获得外卡资格，他很有可能延续强势表现。再来关注世界杯，国际足联主席詹尼·英凡蒂诺为世界足坛的纪律程序辩护。此前国际足联决定暂停美国前锋弗拉林·巴洛贡的红牌竞赛，此事已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争议，遭到欧足联的谴责。欧足联称国际足联越过了红线，批评人士则认为国际足联此举损害了人们对其自身纪律体系的信任。英凡蒂诺先生表示，国际足联的纪律委员会是独立的，他本人并未参与这一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是他促使国际足联重新审查了这张红牌，但他表示自己并未要求做出最终决定。
If they wouldn't allow...
如果他们不允许一名顶级球员，也许是队里最好的球员，或者至少是其中之一上场，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大的污点。我当时也说了，我没有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我不能告诉他该怎么做，而且我不认为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这是一个委员会做的决定，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首先那不是犯规，而且您肯定希望看到你最好的球员上场比赛。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695美元、1.21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27元人民币、5.455港币、22.270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晴，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7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3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